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新约的哥罗西书。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关于在基督里重生的新人的特质，并且讲解何谓致死肉体的邪情私欲，请继续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要结束哥罗西书了。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而你们呢并不是真的受到世界的事，世界上的初步小学所限制，你不再处于律法之下了，要遵守那些不能触碰、不能拿、不能吃的某些食物的规条。你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你是以一个新层次的生命来生活的，这是属灵层次的生命。你应该寻求上面的事，是在天上基督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些事。第二和第三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现在呢是活在主基督里，也是活在神里面。因此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要知道这是关键，你能够说基督是我的生命吗？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很喜欢说这句话，是强而有力的，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哇，我们能够说出主基督是我的生命这样的话，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呢？我的生命是完全的与主耶稣基督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我生命的中心，主基督是我的生命，我喜欢这样的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和第六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因此不要被人们欺骗，不要让人们来欺哄你。你无法跟随着肉体生活，还能够承受神的国。因此你正在跟随着圣灵而行吗？你已经弃绝了这个世界里所隐藏的事了吗？你是否致死了这些肉体私欲的行为呢？不要被欺哄，如果你还在跟随肉体行事，那么你就不能继承神的国度了。因此保罗将这些罪恶的事列明出来，然后他说，因为这些恶事，神的愤怒将会临到地上，不要滥用神的恩典，要弃绝致死这些属于肉体私欲的恶事。第七到第十节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因此呢，我们应该如同约翰所说的，跟随着主耶稣基督行事， 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神的圣灵要我们在生命里面去转化成为的样式。因此呢，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一节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无论是宗教性的，或者是伦理道德上，或者是任何的事，我们都没有分别。主耶稣基督就是一切，他是一切，一切也都在他里面。第十二到十四节里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因此呢，我不仅仅要脱去旧人的工作、旧有的生命，我还要穿上新人，穿上主耶稣基督，跟随着他而生活。第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因此我们蒙召呢，是为了要来感谢，我们是被召来成就神的平安。接着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六到十八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正如我们过去在研读以弗所书时候提到过的，对于婚姻呢，神给了我们非常简单的两个原则，一个是给妻子的，一个是给丈夫的原则。如果我们遵守这两个原则呢，那么我们就会有非常美好的婚姻生活，以及快乐的婚姻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两个原则，那么就会为我们的婚姻带来了悲剧。给妻子的婚姻原则是要使你自己顺服你的丈夫。对于丈夫而言呢，就是爱你的妻子，而不要苦待他们。因此呢，丈夫要爱他的妻子，如同主基督爱教会一样，而妻子呢，要顺服丈夫。这两个原则是联系在一起的。神知道女人最大的需要呢，就是要确知自己是被爱的，她是得到从丈夫而来的超然的爱。当她知道自己是这样被爱的时候，她就是安全的。而当她有这样的安全感的时候呢，那么她的丈夫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她觉得去顺服丈夫那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她知道丈夫是特别的爱她。所以当妻子顺服的时候，做丈夫的也会发现要向妻子表达他的爱那是容易的事。然而当他反抗的时候，那么丈夫就会显出自己的冷酷和独立。我不需要你，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可以处理一切了啊！我是大男人嘛，我可以做我要做的事。因此呢，丈夫就会变得冷漠。而当丈夫变得冷漠冷淡的时候，妻子就会觉得更加的没有安全感了，所以她就会对事情更加的挑战和挑剔。这两条婚姻的原则呢，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爱妻子。做到了呢，就会有快乐的婚姻关系，因为妻子感觉到被爱和有安全感，而且呢，她也知道，哎呀，这就是我的丈夫了。 而作为丈夫的，他会感到自己是个雄伟的大男人。哼，这是我小鸟依人的妻子，她信赖我做到正确的事情。啊，这样的婚姻就是美好的，如同地上的天堂一样。很简单，不是吗？你会说，啊，如果我的丈夫真的知道他应该去做的事情，那么就真的是很简单了。好，现在呢，讲到儿女的部分。第十九和二十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确实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高的权柄是在于神。因此呢，保罗在这里所写的要凡事听从父母的前提是父母都要是基督徒，他们是为了子女在属灵里面的好处而做的教导。如果父母不是基督徒，却仍然要求子女去做某些事，那么这就是违反了子女的意愿了。如果这个子女是在神的面前对神有所认知，那么我们就应该要顺从神，而不是要去顺从人了。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说，你们做父亲呢，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里说的惹儿女的气，在原文是不存在的，原文呢只是说父亲们不要惹你的儿女，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而如果总是对儿女做一些无理的要求，是很容易使得他们呢气馁丧志的。我们总是要去确定儿女们不会去犯下自己曾经做过的或者相似的错误，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我们不想他们在学校里面表现的平庸，我们要他们全部成绩都得到优等。有时候呢，我们因为过于督促子女了，对他们做出无理的要求而感到了罪疚，而这呢，只会导致了儿女们丧失了志气。我们应该要确定自己没有对儿女们做出不合理的要求，夺走了他们的尊严，使得他们失去了志气。因此呢，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第22和23节说，你们做仆人的，就是雇员，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就是指的雇主，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哎呀，要有这样的员工那就好了，他们凡事都是为主而做，又是从心里面去做，他们带着喜乐来做事，带着灵里的大能来做事，不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不是说，哎呀，老板来了，快点弄得自己像很忙碌的样子。啊，这些人呢，是为了主而工作。哥罗西书第三章的24节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现在呢，你可能是为了生活，要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或者在任何地方工作。但是你们的生命真正是联系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你们是他的仆人呢，你们的被呼召是为了要服侍他。第25节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呢，第一和第二节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付给他们合理的工资，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正如我们所说的，祷告呢，包含着许多的部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赞美、敬拜和感谢。在祷告里面，比较次要的部分是祈求、申诉。然而保罗说，请为我们祷告。 当然，保罗对每一间他写信去的教会都请他们为他代祷。我想呢，每一个牧者都感觉到他需要有代祷者，请为我们祷告。保罗呢，请求哥罗西的信徒为他祷告。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三节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因为我传讲福音，所以我在监牢里，但求主赐给我敞开的门，可以去宣扬基督荣耀的真理。第四和第五节说，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是指跟属世的人的交往。不要浪费时间，我们没有什么时间了，在每件事上都要抓住神赐给你的机会，要爱惜光阴。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彼得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七节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推基古呢，将这卷书信带给哥罗西教会。而当时呢，保罗身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在相近的时间里面，他写了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以及这一卷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由推基古就带着这些书信去到哥罗西教会。保罗呢，也写了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这些书信呢，在各个教会里面呢，来回的传阅着。哥罗西教会呢，先读了这卷书信，然后他们也读了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因此呢，推基古是从保罗那里将他的书信带到小亚细亚各个教会的人。很有意思的是，保罗这样形容推基古，他是亲爱的弟兄，是忠心的牧者，他是在主里服侍的仆人。第八和第九节说，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安尼西摩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这位安尼西摩很可能就是腓利门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一位从腓利门那里逃跑的仆人，他在罗马遇见了保罗，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因此呢，保罗写了一封私人的信件给了腓利门，他呢请求腓利门原谅安尼西姆，并且请腓利门给安尼西姆从他的奴隶的身份里面能够让他得到自由。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十节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的是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这位马可呢，正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不想带着同行的那一位。但现在呢，马可在罗马与保罗在一起，他也和保罗一同向哥罗西教会问安了。而保罗是说，如果马可到了你们那里，请接待他。第十一节说，耶稣又称为尤士都。耶稣在当时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总是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来和其他别名的叫耶稣的男孩子区分开来。耶稣是希伯来文约书亚，在希腊文呢就是 Jesus。 因此呢，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被称为耶稣的人，他又被称为尤士都。第十一和十二节，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 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其中的一位牧者，他来告诉保罗关于哥罗西教会的事以及一些状况。第十二节，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啊，我喜欢这样的话。以巴弗当时呢是在罗马和保罗在一起的，而他呢总是为哥罗西的教会代祷，尽力的为他们祷告。在雅各书第五章的十六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说到的以巴弗，他们的牧者，虽然呢他人不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却仍然是竭力的为他们代祷。他的祷告是，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约翰三书第一章的第四节，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以巴弗在这里是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希望他们呢真的按着真理而行，在神的旨意上得以完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十三和十四节说，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坡里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些都是邻近的城市，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为你们安。路加呢当然是保罗大部分旅程的同伴，这位亲爱的医生他也写了使徒行传。关于迪马呢，保罗会在提摩太书里面提到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十节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而在这里呢，当时迪马还是加入了对哥罗西教会的问候。第十五到十七节说，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因此呢，我要对你说的是，要谨慎留意你从主那里领受到的服事，并且要成就它。这是一件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加以关注的事。神呼召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应该要完成它。正如耶稣所说的，我必须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因此呢，要小心谨慎神正在呼召你去完成的服事，神要看着你将它完成。最后第十八节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结束了哥罗西书，这卷书让我们学习到任何贬低基督的独特性和至尊无上的中心位置的教训，都是违反基督信仰的。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再次回来做总结，请继续收听。下次我们将继续的研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也是使徒保罗的书信，主要的段落都是有关末世的讨论，以及一些教会生活问题的处理。请记得下次再来收听啊！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
我们这就讲完了哥罗西书，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好了，我们研读了哥罗西书，下一次呢，我们进入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预先阅读一下，收听的时候呢，就更容易明白了。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